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8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
日本和菲律宾防长星期四同意加强安全合作，扩大两军的联合演习，同时两国都对中国在区域越来越强硬的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仲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其对印太地区的影响表达关注，双方指出任何通过武力去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是不能够接受的。日本防卫省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声明避免指名道姓地提到中国。日本显著扩大了与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印度、法国、英国和德国等伙伴的联合军演，这些国家和日本一样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土主张表达担忧。该地区拥有世界上一些最繁忙的海上通道，日本尤其担心中国军队和海警在东中国海日本控制的尖角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附近的活动。美国一间智库星期四4月7号说，中国最大的国有造船公司和台湾最大的航运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可能会降低中国海军升级的成本，对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岛构成了安全担忧。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是中国快速扩张的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船的一个重要的造船厂。据说中船集团正在建造中国的第三艘航空母舰。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中称，自2018年以来，台湾长荣海运公司从中国大陆购买了44艘船，除两艘船之外，其余都是从生产中国军舰的造船厂去订购的，其中包括了中船集团。这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说，一些外国公司包括美国的盟友法国等国家的公司亦都从中船集团购船。由于中船集团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美国已经将中船集团列入美国个人和企业的投资黑名单。德国情报官员说，他们接获了俄军讨论无差别杀戮乌克兰平民的无线电通讯，这个凿破了莫斯科方面的说法。莫斯科声称那些暴行是俄军从其占领的基辅近郊撤走之后才发生的。这些官员星期三4月6号向德国议会成员做出汇报，他们描述了俄军两次不同的通话。俄军士兵在通话中描述他们怎样在盘问乌克兰军人和平民之后向他们开枪。明镜报道说，可以听到一名俄罗斯士兵描述他怎样射击一名骑着单车的人。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经《纽约时报》独立证实的航拍录影片段显示，一辆俄罗斯装甲车在布查向一名揸着单车的平民射击。不清楚这一段录影片段中的骑着单车的人是否那段无线电通讯中提到的同一个人。上个礼拜布查惨案的图片和录影片段不断曝光，虽然莫斯科矢口否认，但世界舆论纷纷谴责俄罗斯。在俄罗斯军队从基辅以北的一系列村庄被击退之后，大众发现了平民的尸体倒在街上。白宫警告说，半导体供应链议题已经对美国经济构成严重威胁。白宫同时要求国会批准对半导体生产拨款$520亿。白宫星期三4月6号与部分国会议员举行闭门会议上提出了以上警告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对记者说，最佳估计是现有半导体的短缺可能令到2021年国民生产总值缩水整整1%。白宫说，参加会议的包括了商务部长雷蒙多、副国防部长希克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讨论对美国制造半导体以及会保护我们经济和国家安全的研发进行投资的急切需求。路透社说，芯片的持续短缺已经影响到汽车和电子产业的生产，迫使有些公司减少生产，越来越多人同时呼吁减少对其他国家的半导体依赖。白宫说，我们半导体供应的巨大中断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历史性的伤害，这种伤害要远远超过了芯片短缺目前对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影响。
並削弱我哋對於全球對手嘅科技競爭力同埋軍事優勢。喺經過幾個月嘅討論，白宮一直都要求國會批准對半導體芯片嘅生產提供補貼。
堪薩斯城嘅一個聯邦陪審團星期四4月7日判定，堪薩斯大學化學工程教授陶峰喺從事美國政府資助嘅研究時，隱瞞咗佢同中國工作嘅事實。陪審團裁定陶峰八項控罪中有四項成立，呢啲控罪包括咗電信欺詐，亦係源自特朗普時期啟動嘅目前已經被取消嘅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嘅最近一宗嘅審判。呢一項行動計劃嘅宗旨係要打擊美國科學研究領域內部嘅中國影響力，包括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商業秘密同埋科研成果嘅活動。包括陶峰在內的大約20余人在這項行動中受到指控。這項行動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亦都有幾項起訴失敗的案例，還有一些人士批評說該行動在學術研究界造成寒蟬效應，而且助長了針對亞裔的偏見。美國國會參議院星期四4月7日以53票对47票確認由海坦吉布朗傑克遜出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這個使到他將會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黑人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副總統何錦麗主持了這次歷史性的表決，他兼任參議院議長，在兩黨陣營勢均力敵各擁50席的參議院，何錦麗擁有打破平衡的關鍵一票。不過這次並不需要他出手來確認傑克遜的提名。三名共和黨參議員蘇珊·科林斯、麗薩·穆爾科基斯和米特·羅姆尼都投了支持票。今年51岁的傑克遜還將會成為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三位的黑人大法官。上個月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就他的提名舉行過4日的聽證會，在聽證會上民主黨人讚揚他經驗豐富，在聯邦法院和聯邦上訴法院系統擔任了將近10年的法官，還做過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夫·布雷耶的助理。布雷耶即将退休，美国总统拜登提名杰克逊接替他的职位。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海的新冠肺炎疫情严峻，4月4日单日新增确诊案首度突破10000宗，4月5日更加是新增17077宗。有分析认为，上海封城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引来各种的民怨。地方官员在上有中央政策、下有民怨沸腾的进退维谷之下，由基层人员采取躺平的方式表达无言抗议，是否演变成一种变相的自治运动，值得观察。亦有分析人士说，这些基层人员一夜之间就变成一名管理者，可以对社区成百上千的人呼来喝去，他们欢迎都离不及不会做抵触中央政策的事。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自从3月28日开始分批封城，先封浦东再封浦西，原定4月5日凌晨3点解封，但是上海发布消息说，在全市核酸采样工作结束前，除了因病就医等外，将会严格落实足不出户，这个亦代表着上海市民将会持续关在屋企。上海市卫健委4月6日的通报说，4月5日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311例，无症状感染者16766例。从3月1日至4月5日，上海市累计阳性感染者有90380宗。该通报并且表示，4月4日启动上海全市2500多万人的核酸检查，共设置大约2万个采集点。截至4月5日8点，一共采样了2566万5千人，242万7千个样本，已经完成检测192万5千管。上海封城期间，不少混乱情况出现，例如浦东北蔡地区就因为疫情登上微博热搜，不少被封控的居民反映菜价贵或者买不到菜，说解封遥遥无期，每日就是抢菜做核酸。住在上海现年40岁的媒体工作者张女士算是比较幸运人，她对美国之音说，政府在封城之前即有预告，因此她已经先准备了菜，加上封控期间政府亦会送菜，所以对她一个人食住来讲是足够的。
但他又说他有朋友家因为菜不够，为了抢订买菜等生鲜电商的蔬菜而将闹钟设在清晨五点起床，因为现在网购生鲜蔬菜是非常抢手，清晨就会全部被订光。除了抢菜之外，染疫的婴幼儿被隔离收治，不给父母陪伴亦引发很大争议。一张儿童病床摆了多名幼儿的画面在网络上曝光，有些婴儿因为未定时换尿布导致屁股红肿溃烂，令到很多父母心痛不已。推特上亦传着一则视频，有一名上海老伯不满被居家隔离，对着基层官员怒斥说，现在不出门整日闷在监狱里面，这样搞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是运动群众，什么毛病，没有矛盾制造矛盾，没有障碍制造障碍，恐怖成这个样，公园不开，商店不开，1976年红太阳毛泽东死了都没这样。除了居民不满，亦传出上海地方官员对于防疫措施有意见，一段社区住户和社区书记九分钟的对话在网上热议，原本是住户埋怨防疫漏洞百出，最后书记痛哭失声说，上海的防疫政策完全就是混乱，自己根本不想在前线和这么多未知者接触，好想干脆将自己关在家，他亦是抌低细路仔出来工作，现在工作已经不是工作了，而是要他条命。另外一段录音是上海市民和上海市某个疾控中心官员对话，两个人在对话当中批评上海的防疫措施，这名官员认为轻症和无症状最好居家隔离，并且力劝这个市民千万不要去方舱医院，又说连专业人员亦就快被逼疯了，因为讲说话根本没人听，还说这个病现在变成政治性疾病，并且直言现在我们都感到彻底绝望，但是这一则录音目前已经被官方删除。曾经担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在居住在台湾的林宝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上海是全中国最国际化、最先进、资讯最流通的城市，因此当中国还在主张动态清零的时候，上海市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就已经提出要同西方国家与病毒共存主张相近的方向，认为维持正常生活应该同动态清零同等重要。他说由于上海市民的教育水平高，见的世面亦比较广，所得的亦是全国最高，公务员的质素自然亦比其他省市好，上海的地方官员在大城市的治理上比较细利稳重，在过去中国的大饥荒时期，上海的物质供应比首都北京重要好，文革十年浩劫里面，上海亦是全国最稳定的地区。林宝华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我在上海嘛，我自己最清楚，别的地方武斗的一塌糊涂，上海私人帮管理的，所以他一定要稳住作为他的基地啊。
林宝华说，文革时期我在上海，他自己最清楚，其他的地方斗到一塌糊涂，上海四人帮是一定要稳住上海作为基地，所以食的各方面的物质供应上海都是最好的，所以这一套是有传统的。林宝华又说，由于上海公务员的队伍比较成熟，所以较少引发执法的争议，但近日一些迹象显示，上海居民对防疫的不满似乎亦获得基层官员的同情和支持，或者采取躺平的方式因应，是一种变相的自治运动，未来发展值得关注。林宝华又说，中国媒体财新网日前报道，上海浦东某个小区居民集体签署联名信，希望阳性确诊居民在无重症征兆之下可以居家隔离，不用送去方舱医院，并且愿意自负后果。这项提议随后亦获得其他流动的响应，就是一个案例。林宝华认为，相当于里长功能的中国街道办事处，原本是配合中国共产党去管理和监督当地居民的单位，但看来有越来越多大楼希望能够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居家隔离。林宝华研判这个是获得街道办事处的同情和支持的。他说，
像这些东西，这些医生能够这样子讲话，而且没有被政府打压，那这里面就说明这个政府里面。
林宝华说，好像这些情况，好像张文宏医生这一类能够这么够胆讲说话，而且没有被政府打压，要在这里就可以解释出这个政府里面亦有人同情这种讲法，如果不是的，没可能形成一种舆论。林宝华表示，共产党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人民集体行动，因此绝对不会同意这栋大楼的提议，因为一旦成功的话，就是等于这栋大楼可以不用按照中央的清零政策去做，相当于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治。 不如地方官员尚有中央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下面要面对各种民怨的指责，处境看上来好像是进退维谷。不过亦有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有些基层人员或者还是对此是乐此不疲的。中国新闻评论员晓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地方官员麻雀虽小，但是手握实权，这个是一把双刃剑，平时获利最多是他们。相反，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仇富仇官的百姓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些基层父母官。晓山说，即使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地方官员亦是必须要做出政绩才能够得到升迁机会。如果要想做出政绩，就要对上服从中央精神和国家政策，对下还要培养自己的得力干将。如果发生疫情或者抗疫不力，上级会处分，他们亦会面对下面办事不力的人作出调整，但是调整完成之后还是继续要搞政绩。当然，如果他们因此被调查或者被判刑的话，政治生命这样就结束了。晓山就说，地方官员平时只要作出与众不同的几个政绩，再通过正能量的宣传和做一些关系，就会得到重视，得到升迁。但是政策并没有百年之好，一旦领导换了新面孔，地方官员就要重新计划，寻找其他的点子去搞新的政绩。晓山认为，中央的清零封城政策不单止不会令到上海地方官员为难或者抗拒，甚至还会受到欢迎，因为这些人在一夕之间多了很多权力。晓山说，部分基层人员欢迎都来不及，因为没有疫情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还未实现共同富裕的下三滥，突然间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一个管理者，带着红袖标对社区成百上千人呼来喝去，隐藏在心里面的那种快感和满足感是得到喷井方式的释放，这个这么快活的一件事，谁会抗拒呢？上海的张女士亦有持有相同的睇法，她不觉得地方官员有些什么好为难，真正为难的是抗疫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张女士说，上海市民虽然对封城有很多埋怨，但只是埋怨，并不会构成对政府的反弹。基层官员真正的压力还是来自上级中央的动态清零政策，到底能不能够确实执行。所以虽然有些医疗人员的死亡会令到他们感到压力，但是他们不会真正在乎这些民间乱象，因为只有疫情缓和下来，他们才能够真正减压，这个就是中国的体制。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除非上海基层官员已经豁出去，否则如果抵触中央政策，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而且习近平对国家的控制还是相当到位的，所以地方官员不是太可能会躺平，或者真正形成各种形式的自治运动。范世平说，习近平甚至想要透过今次的上海封控，尝试一种临时动员以及练兵。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我用这种方式，如果连上海我都可以压得住，好，老百姓的反对，那我怕什么？其他也在。
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就是说我用这种方式，如果连价值最多元化的上海都可以压得住老百姓的反对的话，那我还要怕什么呢？其实习近平亦可能是进行一个部署，用解放军的军医动员，他在做一种练兵，将他当作成一个演习，然后考验人民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范世平又说，上海人的质素高，公务员的质素亦高，但现在解放军医疗队或者是外地来的医疗人员进入上海，他们根本不会理上海人想什么。因此可以见到，近日有穿着防护衣的人将民众粗鲁地推上隔离专车，如果不配合就拳打脚踢双向。他说，中国用最激烈的暴力的方式执法，将会对上海市民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上海人没有想到这种对待二三线城市的粗暴做法仍会用在第一线城市的上海身上。所以在疫情过后，他相信很多上海人可能会考虑移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副总理孙春兰日前强调，要用最短的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但是各地的疫情仍然严峻的。在4月5号新增2400多宗新冠本土感染个案，重灾区上海的疫情继续扩大，本地病例连续两日单日破万，而且再创新高。有专家认为，以中国的国情去实现清零是十分渺茫，但基于政治考虑，已经不能够走回头路。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完成全市快速检测和核酸筛查的上海，感染数字屡创新高。上海市卫健委公布，当地4月5日新增311宗新冠本土确诊，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就有16766宗，大部分无症状感染个案是在隔离管控中发现的。今次是上海连续第二日单日感染个案突破10000宗。上海市疫情防控小组决定，6日开始全市会再进行新一轮核酸或者抗原检测，目的是将上一次筛查发现的阳性个案收治之后再做一次筛查。同时外卖车手等一线工作人员要每日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和一次抗原检测，得出阴性结果才可以翻工。上海临港方舱医院5日正式开舱，提供接近14000张床位，当中一半已经开放。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亦都将会改建成方舱医院，可以提供超过40000个床位。上海由3月28日起展开分区封控，4月4日当局向全市近2500万名市民进行核酸检测。连日来上海全市实施封控管理，除了因病就医等情况外，严格落实足不出户。当局表示新一轮疫情累计超过73000宗确诊，这个数字高于新冠病毒最初爆发地湖北过去两年的数字。官媒环球时报6日报道，中国十几个省份已经派出38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上海，在治疗病人、核酸采集和实验室检测等方面提供支援。解放军亦都抽调2000多人去到上海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报道引述专家说，今次驰援上海的医护人员规模可以同两年前的武汉匹敌，但是两地抗疫有所不同。首先，上海疫情暂未出现死亡病例，同武汉两年前相比，重症病例明显下降。不过疫情规模就更大，感染人数亦都更多。由于临床症状减轻了很多，现时的病例比武汉更难发现。此外，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各界要面对未知的恐惧，但是现在防疫专家已对新冠病毒更了解，加上全球经验反映接种疫苗的话，病毒杀伤力会明显减弱，两者加起来形成武汉时期缺乏的心理优势。另外现在的技术能力，例如核酸检测力量已经远超当年的武汉。当时武汉每日的核酸检测数量不足1000，大量病人无法确诊。现在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同，还有现在采样和检测人员经验已更为丰富，流程更为规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日在上海察看疫情防控和核酸检测工作时重申官方立场，强调要努力用最短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但是严峻的疫情令到外界日益怀疑清零是不是只是美丽的口号。近日有自称是上海医护的网民留言，认为不应用上大量资源，例如大规模动员医护和防疫人员协助封控，以及大量兴建方舱医院去隔离轻症病人等。更加说当地因为过度防疫而死的人比起因为新型肺炎病死的人重要多，质疑是不是重要坚持动态清零。中国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6日在记者会上回应，
从严从紧采取隔离管控封控筛查等核心的，
雷正龙说从严从紧采取隔离管控封控筛查等核心的措施，在应对 Omicron 变异株引发的本土聚集疫情方面依然是有效，是科学必要的，可以实现动态清零的既定目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雄对美国之音表示， 從目前 Omicron 以及新病毒傳染力強的發展規律來看，中國要實現清零的機率幾乎是零。
除了您说的传播力特别强的一个特征之外，它还有一个隐秘性和滞后性，无症状感染。
任瑞雄话，除了传播力特别强的特征 ，Omicron 仲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无症状感染人士特别多，好多人感染了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传播俾人哋的可能性很大。你不可能每日对全国每个人进行检查。當你無法做到呢一點，好多無症狀感染者或者滯後感染者已經將病毒傳播開去。中國衛健委六日表示，直到五日，全國有124,300多萬人完成全程接種新冠疫苗，佔總人口超過88%。60歲以上老年人接種人數2,240,000多。完成全程接種的有2,120,000多人。外界就提出質疑，既然眾所周知疫苗有助於減低重症率和死亡率，為什麼中國仍然要將資源花在動態清零呢？任瑞雄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大陸以科興等滅活疫苗為主流，被認為對 Omicron 等變異株能夠提供良好免疫保護力的 mRNA 疫苗仍然有待臨床試驗。
中國它的目前的一個就是疫苗的製備技術來說，它去做 mRNA 疫苗，
任瑞雄說，以中國目前的疫苗製備技術來說，要在短時間內完成 mRNA 產品是不現實的，它只可能和輝瑞等跨國企業合作，但是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 mRNA 疫苗需要超低温运输，生产工艺非常复杂，以中国的人口技术，每人打两三针，钱哪个给呢？ Omicron 杀伤力相对有限，但是中国对动态清零仍然毫不放松。有评论认为，中国担心的是若果撤销封控措施，病毒会迅速传播，新冠個案大增會導致醫療系統崩潰，甚至演變成政治事件。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前高管任瑞雄亦都認為，中國對抗這一場世紀疫症已經演變為政治博弈。
他們在操縱這些事情的話，把這個病毒就是惡意的進行傳播，或者造成社會的大規模。
任瑞雄說，若果有人操縱病毒將它惡意傳播，造成社會大規模動盪、醫療系統崩潰、死亡人數上升等重大因素，所有人都會怪罪習近平。他一定會堅持動態清零政策，但是目前全國處於長年累月的高壓狀態下，會對政治形勢造成幾咁大的衝擊仍然是一個未知數。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刚过去的星期一宣布不会角逐连任，北京官方未有任何回应。而香港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在星期三宣布辞职准备参选特首之后，香港政府未有好像以往那样即时公布署任人选安排。林郑月娥在星期四说，今次一聘由北京中央政府考虑政务司司长署任人选比较适合。她重申放弃竞逐连任是个人的决定，认为北京官方无需回应她的决定。有学者就批评林郑月娥刚愎自用，是民望最低的特首，估计未能够连任或者因为同第五波的新冠疫情失控有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距离5月8号举行的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一个月，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即是4月4号以家庭为理由宣布不寻求连任。她又表示，早于去年年初到北京出席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已经向北京中央政府表达并且得到理解和尊重。 林鄭月娥星期四，即是4月7日主持抗疫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公布放弃竞逐连任之后，为什么未见到北京中央政府官方回应。林鄭月娥回应表示，放弃竞逐连任是他个人决定，他反问为什么需要其他人公开回应。他又认为其他政府包括北京中央政府亦都没有需要官方回应他的决定。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星期三，即是4月6日宣布辞职准备参选特首之后，港府未有好像以往这样即时公布署任人选安排。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今次一聘由北京中央政府考虑，政务司长署任人选比较适合。
今日来讲呢，是事实上 是未有一个政务司司长的署任的安排。因为都是涉及我刚才讲那个任和免，所以都是在我呈交给中央人民政府里面是需要一并考虑。
林郑月娥又表示，由李家超担任主席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按照法例成员并非必须包括政务司司长，他稍后会重新任命。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政务司司长这个职位相当关键，是特区政府的第二把手，如果特首外访或者出缺，会由政务司司长署任，这个职位的人选从来都不是特首自己决定，因此今次必须等候北京任命。钟建华估计，距离7月1号新一届政府就职只有两个几月，相信北京不会急于安排政务司司长署任的人选。
咁呢个署任人选，即系除非你话谂住俾佢即系做热身，然之后等佢去即系等佢喺新政府就直接做政务司长啫。如果唔系嘅话，佢亦都唔急于一时咯，系嘛？呢两个原因冇乜特别嘢啦，最重要最紧都系抗疫同埋呢个选举啫。
嗯，
咁所以我相信都唔急咯。如果真系要派嘅话，可能北京都会考虑策略上派边个会最产生最大的政治效果咯。对我嚟讲，
林郑月娥是继上任特首梁振英之后，第二位以家庭为由不寻求连任的特首。钟建华批评林郑月娥刚愎自用，过去几十年公务员生涯争议不断，人际关系亦都相当差，因此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批评他是撕裂 2.0。
林郑月娥去到哪里呢，都搞到個社會，仲有搞到政府內部好撕裂嘅喎。因為佢由佢2000年開始做呢個社福處長，佢係搞到成個社福界天怒人怨嘅喎，係嘛？到佢離開社福處，叫做升職去咗呢個規劃環境地政局做呢個常秘。咁但係佢做咗好短時間，佢申請外調去英國做呢個商務專員。咁原因當然冇人講啦，佢就話讀書啦，但係胡仔讀書啦，但係實際上佢咁短時間就要申請走，佢過咗冇幾耐就申請走啦。江湖傳聞就係佢用對嗰啲 NGO 嘅態度嚟對嗰啲大媽耍啊嘛，嚇見得罪人多，超過人少，同阿孫明揚合作得唔係好愉快，咁咪下堂求去咯。咁佢到去就去完英國之後，到2007年啊，曾蔭權揾佢翻嚟負責新開嗰個發展局，話佢好打得啊嘛。
今年5月13日即將年滿65歲嘅林鄭月娥，出生於基層家庭，由細到大努力讀書，中小學幾乎年年考第一。1980年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畢業，同年投身政府工作，加入政務職系，俗稱 AO， 期間曾經任職社會福利處處長同埋發展局局長等職務。2012至到2017年出任政務司司長。作风硬朗的林郑月娥担任发展局局长的时候，处理多宗争议事件，包括2007年处理清拆皇后码头事件，有保育人士绝食抗议，要求不迁不拆，林郑月娥到场和保育人士谈判，拒绝诉求，坚持清拆皇后码头告终。后来林郑月娥处理新界村屋僭建事件的时候，有村民焚烧她的指责公仔，和写上 临门郑氏的紫棺材，林郑月娥仍然坚持加强打击僭建，后来有好打得的称号。林郑月娥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曾经处理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2014年的雨伞运动、政改方案和村屋原水等争议事件。其中处理国民教育的时候，林郑月娥说政府要择善固执，继续推行国民教育课程，又表示国民教育并不是洗脑教育。雨傘運動佔領期間，林鄭月娥帶領政府官員和學聯代表對話，但是沒有取得共識，最後警方清場。2016年12月，時任特首梁振英以照顧家庭為由，宣布不競逐連任。林鄭月娥2017年宣布辭去政務司司長職位，參選特首。她的競爭對手包括民望較高的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和退休法官胡國興。最後林鄭月娥以777票當選，成為香港首位女性特首，亦都是首位當選的時候民望較對手低的候選人。據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林鄭月娥2017年7月剛剛上任的時候，支持度是 63.6 分，至到2019年3月提出逃犯條例修訂，支持度急跌至到 32.8 分，同年6月爆發大規模反修例運動，林鄭月娥的支持度長期徘徊在19分左右，高達六成受訪者給予零分，成為歷任民望最低的特首。钟建华表示，过去一年几林郑月娥的民望谷底回升，但是最近一次调查亦都只有 26.6 分，又跌到两年新低，反映林郑月娥只是以北京马首是瞻，放弃争取市民的支持。
佢第一，佢喺做一年咁大件事，而系冇办法解决个问题，仲伺候到佢有个安法之后，佢下下仗住北京的支持，可以讲系即系目中无人。讲啲说话可以讲嗰种姿态啊，充满惊慌，好乞人憎啦已经。咁我相信佢根本都放弃咗争取市民对佢嘅支持咯。咁所以佢一个礼拜谢恩三次，咁次次为北京马首是瞻，从来都唔系以香港人嘅即系领导人嘅话代表香港人去讲说话。咁所以佢我都讲过好多次啊，佢个民望系冇得回升嘅，基本上系一个结构性问题。咁啊。呢幾年之間俾零分佢嘅人，長期都喺三成至六成之間，最多係一般都係四成幾，咁即係有接近一半嘅人俾零分佢，咁呢個都係可以講係相當之惡劣嘅。
前政协委员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一直希望寻求连任，不过2019年推动逃犯条例修订，不单止掀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示威，甚至令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民望谷底反弹，2020年高票当选连任，破坏北京对台政策的布局。他认为已经埋下林郑月娥未能连任的伏线。刘慕雄又表示，林郑月娥应对第五波疫情举棋不定，导致全香港超过100万人确诊，超过8300人死亡。据香港大学的估计，香港可能有超过200万人感染。以中国大陆的准则，抗疫不力的官员必定要落台。他认为林郑月娥未能连任，主要是因为第五波疫情失控。
都是由2020年1月武汉爆发这个新冠病毒以来呢，到到而家兩年幾嘅時間，全中國都係得20多萬人中咗招，但你香港裏面一個城市就200多萬人中招，係大陸內地兩年幾嚟中招人數嘅10倍。咁如果林鄭繼續連任的話咧，咁喺大陸裏面幾百人、幾千人就中咗招，嗰啲市長、嗰啲省長、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落馬噶啦。他就覺得很不公平，所以呢就是說這個基於這個全國一盤棋，林鄭呢面對這個香港防疫抗疫破防，他要這個即落台呢，不能連任，這個是必然的事情，否則的話呢就北京沒辦法向全國的官場交代咯，這個就是最後一根插落台的最後一根稻草咯。
林鄭月娥擔任特首五年間，香港經歷2019年反修例街頭運動之後，北京2020年6月底直接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警方大搜捕民主派人士，林鄭月娥成為首位被美國制裁的特首。其後公民社會組織去年紛紛解散，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去年12月的立法會選舉，90席全部清一色沒有民主派議員，香港的政治社會面貌從此不一樣。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英國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被一間和中國政府有關的公司收購，英國政府承諾去審查今次的收購，但是究竟審查有否進行呢？最後結果是怎樣呢？近日受到密切關注。英國學者分析說，這間公司的收購有兩大議題，一方面他們製造的晶片並非最尖端的科技，新投資可以保障就業，另一方面反對收購的意見是指英國要保障他們的半導體產業。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英國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被一間和中國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公司收購，英國政府究竟會不會同意，成為了英中關係最新的爭議點。中國近年致力加強它在半導體製造方面的能力，但是受到美國全面封殺，事件令英國政界擔心会不会对国家安全有所影响？中方近日对事件没有太大表态，只有旗下的英文官方媒体发文说，英国政府不应该被反华政客骑劫，应该自行作出决定。英国学者就说，事件有两大议题，包括就业和国家安全，而当地制造的晶片并不是最尖端科技，视乎英国政府关注短期还是更长远的利益。這次事件涉及到中資企業文泰科技全資擁有的荷蘭安世半導體公司和位於英國威爾斯的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美國財經新聞媒體 CNBC 曾經引述荷蘭分析公司 Detana 說，文泰科技 30% 的股權可以追溯到中國政府。文泰旗下的安世半導體在2019年購入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 15% 的股份，並且有權在後者有財政困難的時候全面收購後者以及委任兩名董事。去年3月，安世半導體公司以一次合約爭議運用權力委任兩名董事加入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認為，行動或者是前者接管後者的前奏，兩次寫信給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大臣關浩庭提出關注。關浩庭拒絕介入，指應該由威爾斯政府自行決定經濟發展事務。去年7月，安世半導體公布計劃收購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曾經參與最少14個由英國公共資金支持的項目，包括一個設計戰鬥機雷達系統的項目。收購案曝光之後，英國研究與創新署根據英國政府的指令停止了向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提供政府資助。英國首相約翰遜其後表示，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洛夫格洛夫會審查這宗價值6300萬英磅的收購案。政治新聞媒體 Political 在今年4月1日報導，指洛夫格洛夫已經得出結論，認為收購案沒有足夠的安全問題，英國政府不需要介入。不過關浩庭和安世半導體公司都否認收購已經被批准。英國政府說他們仍然在考慮，未有決定。安世就說不知道有相關的決定，又說之前已經通知英國政府公司會配合任何審查，暗示審查仍然未進行。4月5日，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多次和關浩庭和洛夫格洛夫有書信來往，但沒有證據顯示英國政府有進行審查，委員會要求政府解釋。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董騰達說，委員會在過去一年多以來一直對收購案表達憂慮，國家安全與投資法已經生效三個月，但未見到政府有使用。根據英國國家安全與投資法，可以基於公共利益，在涉及國家安全、媒體多元、金融系統穩定和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時候阻止併購交易。董勤達說，半導體對現代生活的每個方面都至關重要， 而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是英国有领导地位的厂商之一，它被安世半导体公司收购，令不少人疑惑为什么我们似乎正在将关乎国家安全的基础建设交给和中国政府有明确联系的海外公司。董勤达又说，我们国家的长期安全不只取决于我们的武装部队，还取决于我们经济的韧性，这个意味着我们不可以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未来的稳定。他说欢迎约翰逊保证审查正在进行的讲法，又说英国政府有相关的法律工具，需要做的是使用他们。上议院议员艾尔顿勋爵在4月7号的会议上说，事件关乎英国的国家抵抗能力以及是否想成为中国的全资子公司。他问到英国政府部门和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有多少份合约。
What is the value of those contracts and will they become custom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这些合约价值几多？假如收购案成功，政府部门会不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户？因为批评中国人权问题，去年被中方制裁的艾尔顿质疑，为什么英国政府不考虑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说收购或者会影响国家安全的讲法，以及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前主管马丁的评论？艾尔顿引述马丁话
：There are, his words, very real concerns about the buyout, and that it poses a greater threat than allowing Huawei。
佢话过，收购案令人相当关注，佢比起容许华为建设英国嘅 5G 网络构成更大嘅危险。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政务次官卡兰南南爵回应话，同意艾尔顿对中国人权嘅批评。但他说商业大臣关浩庭会依据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因应收购案作出一个准司法决定，他不可以披露细节。目前全球汽车晶片供应严重不足，令人关注收购案会不会帮助中国。澳洲前总理、英国国际贸易顾问阿伯特曾经讲过，如果事件发生在澳洲，收购不会被批准。牛津大学中国近代史和政治学教授奈纳米特透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英国政府会否批准收购仍然是悬而未决。他说分歧在于一派人指出，在那里制造的半导体并不是好像在台湾或者南韩生产的尖端科技，而中国投资或者可以保障职位。另一派人就指英国必须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而卖出这间工厂会不利这个目标。他又说，讲到尾，英国政府的决定会显示在现时英国经济饱受重大压力的时期，短期的考虑会不会高于中期的考虑。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是英国少数仅存的半导体厂，专门生产汽车电源的晶片，但技术只达到200纳米制程，和台湾最尖端的3纳米制程相距甚远，并非敏感技术。即使和欧洲的厂商比较，那间公司的科技亦都是落后的。文泰科技在去年公布收购的时候亦都表示，收购将会有效提升安世半导体在车规级半导体产品领域的制造能力，从而扩大市场份额。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有450名员工，之前分别拖欠威尔斯政府和英国汇丰银行1800万和2000万英镑。收购案支付了相关负债，来支持公司继续运作。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劳伦斯对美国之音说，英国需要检视和中国有关的贸易和投资，一些不太有策略重要性的产业可以容许中国投资，同时英国在中国投资的一些产业也都会有策略重要性。
I think there are some asymmetries. So I think one asymmetry is that China is a much bigger chip producer already than we are. So that means.
我认为有几点不平衡的是，例如中国的晶片产量比英国大得多，因此比起中国，我们更需要在这一方面加强抵抗能力。他又说
，Another asymmetry is that we don't have a very good industrial, like political industrial policy.
另一个不平衡的地方是，工业上我们没有一套好的政治策略，因为我们用的是自由市场模式，公司不是由政府营运，或者不会受到太多的政府控制。一般而言，你可能以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当讲到中国公司，这里会有不平衡。中国公司最终都是由北京政府控制，考虑到这些，中国公司在英国投资是更令人关注，尤其是在好似晶片的敏感项目。劳伦斯建议英国要吸引国际投资， 例如英特尔又在欧盟投资建设晶片厂，英国要自问为什么吸引不到他们。问到英国可不可以只容许中国企业收购低于半数股份，劳伦斯说中英两国有签订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中国公司可以因为投资被阻或者不公平的待遇将英国政府告上法庭。相关案件在英国未有先例，但华为曾经在瑞典提出仲裁。
Whether it's reducing the share or whether it's completely blocking the investment, our current investment.
不论是减少沙盖的股份，定是全面禁止投资，现今的国际投资系统令公司在他们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挑战政府。中方对近日报道反应不大，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发文批评，说董勤达之类的反华政客不理性地要求英国跟随美国在半导体产业和中国脱欧的做法，将会损害英国企业利益，令英国已经被疫情影响的经济承受更重的打击。环球时报文章说，希望英国政府不要被反华政客骑劫，应该要自己作出决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对美国国会表示，希望北京能够从今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当中学习到正确的教训，了解到任何对台湾的武力入侵行动都会导致国际社会的反应。而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警告，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的话，美国准备好对北京施加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据美国之音驻国会山记者李日华的报道，正当全球新闻焦点持续锁定乌克兰战争的时候，谢尔曼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一场讨论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力的听证会上说，美国仍然不间断地推进在全球各地的外交努力。面对主席提问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谢尔曼就说，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进行的制裁措施应该要被中国非常好地了解到，如果北京对莫斯科提供实质支持将会面临后果。谢尔曼说，如果中国以任何状态或者形式向普京的这场有预谋不正义和无端入侵提供物质支持将会有后果。他说他知道大家只需要看看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范围就已经知道了。谢尔曼强调，这些制裁不单止来自美国，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协调，不单止是欧洲，而且涉及世界范围。美国和西方国家盟友星期三宣布对俄罗斯实施了新的严厉而且即刻的经济制裁，禁止美国对俄投资，还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成年女儿的资产列为制裁对象。白宫说，实施这些新措施是为了惩罚俄罗斯军队据称对乌克兰平民犯下的暴行，包括近日在俄军从首都基辅郊区布查撤走之后发现的暴行。俄罗斯否认在布查杀戮平民。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有关北京是否会模仿莫斯科对台湾采取军事入侵的讨论就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版面，台湾安全议题亦成为星期三听证会议员提问的焦点之一。谢尔曼说，他希望北京能够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做的一致回应当中吸取正确的教训。他说他希望中国看到的是美国在全世界都有伙伴和盟友，我们都相信主权、领土完整和各国有权决定和选择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相信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了对人权的信仰，并且确保每一个人都遵守同样的规则。谢尔曼提到，台湾海峡的安全稳定对美国非常重要。他强调，根据美国的一中政策，美国不认为以武力对水台湾是可以接受的。他进一步强调，美国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到这些对台动武的措施将会招致国际社会反应，不是只有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夏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亦希望北京知道乌克兰是一种警告，不是仿效的模板。夏伯特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够吸取正确信息，最好不要不自量力。 白克伯特又强调，美国知道习近平已经稽视台湾了好耐，但是这个可能最后令他就失败，所以美国需要确保台湾以及他的盟友能够合作，包括美国增加台湾拥有的武器，确保他们拥有必要的系统，确保中国明白如果他们最后决定入侵的话，美国将会同台湾站在同一阵线。他认为美国的盟友亦会这样做。夏伯特对美国之音话，他真的认为如果习近平有任何概念的话，他应该会将这一切视为一种警告。在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宣称话会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统一，并且不断警告美国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否则将自食其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引发了各界对台湾海峡安全的担忧。北京频频升温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令到国会两党议员感到不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散布虚假信息是俄罗斯一个最重要亦都经常使用的武器，它容易破坏政府的稳定，令到
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而且代价不高。俄罗斯政府发展了一个虚假信息和宣传的生态系统，为支持克里姆林宫的目标制造并散布虚假叙事。全球各地任何一个事件或政策都可能通过谎言和扭曲而成为武器。最近在乌克兰尤其是这样，攻击在2021年底和2022年初达到高峰，俄罗斯同时准备入侵乌克兰。国务卿布林肯说，他们看到了推动反对乌克兰北约和美国的宣传的巨大努力。
That includes malign social media operations, the use of overt and covert online proxy media outlets, the infection of disinformation into TV and radio programming, hosting conferences designed to influence attendees into falsely believing that Ukraine, not Russia, is at fault for heightened tensions in the region.And the leveraging of cyber operations to
布林肯話：呢啲包括惡意社交媒體操作、公開同地下在線代理媒體機構嘅使用、虛假信息對電視同廣播節目嘅影響、召開自在影響、與會者錯誤相信、提升地區緊張嘅係烏克蘭而唔係俄羅斯嘅會議、利用網絡行動詆毀媒體機構。并从事攻击释放行动，就是网络攻击再释放私人数据和通讯。我们能够对抗虚假信息宣传和扭曲事实的唯一方法就是告知真相，在虚假信息固定下来之前反驳虚假信息的声称，在误解出现之后予以纠正，并揭露虚假信息的散布者和代理人，令到他们的虚假指称丧失信誉。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已经采取以上措施来对抗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宣传。拜登总统说，美国在莫斯科看到一个政治的舞台，稀奇古怪和毫无根据地宣传乌克兰将会进行侵略，对俄罗斯发动一次战争，宣称乌克兰准备使用化学武器，宣称乌克兰从事种族灭绝。拜登又说，所以他们一直对全世界公开透明。
We've shared declassified evidence about Russia's plans and cyber attacks and false pretexts so that there could be no confusion or cover-up about what Putin was doing.
美国分享了有关俄罗斯计划、网络攻击和虚假托词的解密证据，令到大众对普京在这里做些什么不存在疑惑，亦都无法掩盖。对有关俄罗斯计划的情报进行解密并公布是前所未有的举动，挫败了普京对乌克兰无端发动有预谋的非正义的战争而建立误导托词的企图。拜登总统说，有真相亦都有谎言，散布谎言是为权力和利润，大家每人都有责任捍卫真理，击败谎言。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